很高兴再回到大家弟兄姐妹当中，弟兄姐妹好。我上次来好像人数要少一点，现在人数增加了，这是为远区的华人教会来感谢主。按照牧师们原来的编排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五章第21-43节。这段经文呢，包括两件神迹，其中有一件神迹是穿插在另外一个神迹的中间。那我们先看看马可福音从21节到24节。当耶稣从格拉森回到加百农，已经有许多人等候在海边，就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名叫雅鲁，他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来见耶稣，当着众人谦卑地跪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可以活了。”一个人当他在苦难的当中，苦难常常使人谦卑下来，凡是要到主面前求恩惠的，必先要完全放下自己的地位和身价，谦卑下来，因为神怎么样，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爱他的女儿，对耶稣产生了信心，相信耶稣能够医好他的病，耶稣就跟他同去了。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可见谦卑恳切信心的祈求一定能蒙神垂听的。接下来呢，世上有另外一个事件，但是我们就跳过去这在35节到43节呢。后来有人是从管会堂的家里来，是吧，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要劳动先生呢，没希望了，不用麻烦了，人死不能复生。有一些不信的人所说的话会动摇信徒的信心。当我们邀请福音朋友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害怕遭遇类似的反应，哎呀，我不会信的啊，何必往会空腹呢，我们就害怕，哎呀，算了算了，我都遭遇过，再算了，不要邀请他，这个何必枉费功夫呢？他说没有一点心。可是耶稣听见了他所说的话，就要坚固他的信心，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专一的信靠全能的神，不要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他所说那些动摇人信心的话就害怕，不要害，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会怕什么呢？这会怕什么呢？这管会堂的这雅鲁他会怕什么？哎呀，太迟了，没救了，哎，真的死了。耶稣要他信什么呢？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呢？相信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大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来到他家，那里有人在乱嚷，有人在大声哭泣呼嚎。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哭泣不好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睡着了。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宝贵的应许啊！表示主耶稣将要使这个孩子的死亡变为暂时的睡眠，主能够使已死的人起来，像好像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一样容易。可是不信的人只有什么？嗤笑耶稣，嗤笑耶稣， 人常常用自己个人的观点、个人的理智、个人的判断来衡量神的作为，耶稣就把他们都轰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彼得、雅各、约翰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用亚兰语对他说嘎利达呼米，这翻出来就是女孩，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孩一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哇哦，耶稣不断的能够医病、平静风浪、赶鬼，上礼拜讲了赶鬼，还能够叫死人复活，哇，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马可为什么在这卷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里面竟然出现了一句亚兰语达利达呼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彼得在场亲眼目睹对耶稣亲口讲出爱心恩柔的字句达利达呼米，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彼得一生都记在心里，所以当他讲给马可听的时候竟然想不出希腊文的字句。在人看来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在神眼中却是可能。这女孩的复活 是一切信徒将要复活的盼望，对，也是一切信徒对死亡的安慰。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许你会想说，哎呀，那为什么我以前有亲友，我亲爱的人，他们快要死了，我祷告祷告，好像神不听祷告，神都不听我祷告啊。我自己就经历这样子过了。我来美国十年以后，有一天接到我大哥的电话说，妈妈癌症复发，医生说大概熬不过两周。我听了以后不禁大哭。我们九个兄弟姐妹当中，妈妈最疼我。我赶快买了机票，就飞回台湾去。沿途十几个钟头，我一直不停地流泪，向神祷告说：“妈妈快死了，求你医治她。”觉得一直打，一下飞机冲进医院，见到母亲，天啊，啊，她被疾病折磨的只剩下皮包骨，还可以认得我，但不能讲话，只是流泪。我在她旁边唱诗歌，读圣经给她听。我向神的祷告，已经不再是求神医好了，我求神快快的接他去天家吧，再不要再受疾病的折磨，因为他是基督徒，我很有把握他可以安息在主的怀中，所以在一个月以后他就被主接去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今天我们不必怀疑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祷告而让病人痊愈呢，而是要求神让我能够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意，更要为主你活。你叫我知道我怎么样子活，这件神迹的这中间呢穿插了另外一个神迹，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耶稣在去雅鲁的家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五章25到34节。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做了折磨，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过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肉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就顺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就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一个忧伤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不幸、忧伤、痛苦啊，疾病缠身，失去亲爱的家人，这也是一个心灵孤单的时代，人跟人的关系淡薄，各自忙碌啊，不敢打开心灵之窗，造成人心灵的孤单。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的处境有三方面的痛苦。第一是身体上的痛苦，她长期生病，患了12年的血漏病，这是一种对妇女健康有很严重损害的病，不但会引起很严重的贫血，而且呢使人精神上增加许多烦恼和不安。第二是精神上的痛苦，她孤单痛苦，没有人敢接近她。为什么？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利未记15章，那里说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是被视为不洁的，凡是甚至连和她亲近的接近的人也被算为不洁。一个被人摸着就使人不洁的人，谁还敢毫无忌惮、毫无顾忌的与她亲近？所以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忍受身体跟精神两方面的痛苦，但又不能够得到人的安慰，因为即使有人要安慰她，也不愿意跟她接近，难以向她表示同情。12年，不是12天呐、12年是很长一段很长的时间，即使这血漏病本身只给她很轻微的痛苦，但是单单12年这么久，已经很难忍受。其实他自己能够抵受得住，他的家人一定是感到很厌烦。在这样漫长的岁月当中，他每天所过的只是痛苦、烦恼、悲观的生活。他还有第三方面的痛苦，经济上的压力。他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一切所有，病势不但见好，烦恼更重了。不但疾病本身让他陷入各种痛，为了想医好病所做的各种方法也带给他不少的痛苦，甚至比疾病本身所带来的更多。虽然他是很迫切的要得到医治的心愿，甚至肯付上代价，任何代价把一生养一切养生的都摆上，他已经试尽了人的办法，没有用，单靠人的办法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解决人所受的痛苦。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神的能力，让他能够医治他的疾病，也让他有勇气能活下去。今天是一个心灵孤单的时代，是一个忧伤痛苦的时代，我们也需要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时代的捆绑，得到满足。那怎么样子经历神的能力呢？怎么样经历神的能力？这女人她伸出信心的手向神支取能力，她得到医治。这个在痛苦绝望中的女人听见耶稣的事情，对耶稣产生了信心。你想想看，当初最先对他传福音的、对他讲到耶稣的人，可能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女人有什么反应，却料想不到他所传讲的 却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奇妙的功效。这也是罗马书第十章里讲的，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当你向人传福音，如果他没有什么反应，当场没有当场决志信主，不要怕，只要信你所传讲的，可能在适当时候会发生奇妙的功效。一个病了12年的女人，在一群拥挤耶稣的众人当中来追赶耶稣，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主耶稣让她从后头追上来，反而使这女人信心呢显明出来，证明她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有行为、有生命的信心。啊，在她里面已经萌芽的信心，使她认为这必须要把握机会，是她的生死关头，是她的唯一的盼望。她能够认真的追寻，把握机会。啊，这是她信心的表现。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忙碌里面，你需要神的能力去超脱这现实的困难，你有没有像这个女人这样对神认真的追寻，把握机会去亲近神？这个女人信心表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她伸出那信心的手来摸耶稣的衣裳。她如果没有伸出这信心的手，就没有这个神迹发生了。她对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认为他的病在主的手中是轻而易举的，随便怎么样都可以痊愈。这信心，他这信心的手只要轻轻一摸，耶稣拯救的能力就立即出来，而达到他这女人身上。这么多人拥挤耶稣，并没有能够把耶稣的能力挤出来。为什么这女人伸手轻轻一摸，耶稣的能力就立即出来？很明显，这是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分别。耶稣的能力是要主动的给信有信心的人，要主动的给有信心的人。你是拥挤耶稣的人吗？还是你是伸出信心的手经历神的大能？你有没有实际的行动来配合你的信心呢？多少时候我们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啊，辛苦的奋斗，对神可能没有多大信心，不相信神的能力。可是有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却不懂得伸出信心的手来经历神的大能。所以神的能力必须要加上什么？必须要加上人的信心，才能够产生果效在人的身上。这个女人得了医治却不敢作声，啊，想就这样暗暗的得主的恩典就算了。但耶稣知道她的软弱，要帮助她不要做一个辜负主恩典的人，所以耶稣还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你想耶稣知道吗？耶稣当然知道，但是他就故意他周围观看，要见证做这事的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把他蒙恩的经过在众人面前大胆的说出来。所以耶稣要这个女人与他有面对面的经历，认识他是全能的主，好，不但是能够医病赶鬼平静风浪，他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他更是无所不知，慈爱怜悯，喜爱人们亲近他、信靠他。所以我们蒙恩典不可以隐藏，应该要在众人面前要见证出来。主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 不管是好事坏事，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无法掩藏。所以不论任何秘密的罪，不但是将来主知道，就在我们做的时候主已经知道。正如这个女人用信心摸耶稣衣裳的时候，虽然没有人知道她的信心，连门徒也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他知道谁是有真信心的，他也知道谁是真爱他的。主耶稣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 他不但是很乐意施恩给人，他更乐意我们对他要有清楚的认识。他不但保证，确实的保证了这女人身体方面得救，也救治了她心灵上的疾病。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耶稣这句话提醒我们，灵魂的得救重于灾病的痊愈，灵魂的得救重于灾病的痊愈。成为神的儿女，就有心灵的平安，信靠耶稣，在主里有平安、喜乐、盼望。耶稣赐能力，胜过灾病，胜过死亡。这个女人得了痊愈，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提出三方面：第一，认识自己的处境，我们要承认我们无法依靠自己，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第二，对耶稣要有绝对的信心，相信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三，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伸出信心的手来信靠耶稣，来经历神的大能。那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呢？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这个英文是 POWER， 让我们从这个 POWER 这个字，我们来思想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第一个 P， 你想到英文是什么？ Pray 祷告交托必的能力。祷告是跟神交谈，祷告不是被排斥，更不是命令神，而是注意神的命令。祷告不是求主照我的意思，而是对主说：“我愿意遵照你的意思。”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天父请诉，不是修辞演讲啊，公式性的重复。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信心独一，神入我们的避难所。你要经历神的大能，就必须要怎么？要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要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虽然我们没有求以前，我们所需要的是让天父早已知道，但是他仍然渴望听你倾诉，因为他爱你。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就越认识他，就越能够信靠他，就越能够交托他。全能的神必定会把能力赐给你，使你重新得力。我不知道你多久没有向神倾心吐意。那圣经上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起。对神说心灵话是一个心灵得医治的要诀，敞开你封闭的心灵来亲近神吧。他在等候要赐给你能力。比如说我祷告，可是呢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你们中间
若有缺少智慧，
应当求那后世众人就是
神的
主，就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的帆船。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什么样的人向神求也得不到？
疑惑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疑惑的。是啊，我们常常疑惑，难怪我们的祷告 还得不到能力。也许你不是疑惑的人，你说我是有信心的，我不疑惑，但是有时候你向神求还是求不到得不到，是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妄求是什么呢？就是动机不对的求，好像三岁小孩子向父母哭求一辆汽车，toy car 可以，汽车三岁啊，再怎么求再怎么哭父母就是不给。那又好比也许你去买乐透奖，你再怎么样祷告求向神祷告说你要中乐透奖，神也不会让你去中奖。如果你祷告以后好像也还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但是好像还没有反应，可能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一定把最好的赐给你，只要你的耐心等候，因为等候神必从心得。如果祷告产生的力量需要你自己去经历，有时候自己的力量不够，更需要别人的代祷的力量。那圣经上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你们可以得益。一人祷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在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祷告啊，他还拿着杖，就祷告。他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祷告？以色列人约瑟就在山下打胜仗，手酸了，就放下来。以色列人打败仗，只好说那怎么办呢？所以要两个，要有亚伦跟户尔在两边扶持啊，这样子扶持他，才不要让他手酸。所以那以色列人都打胜仗，亚伦摩西也需要亚伦跟户尔。今天你也需要有代祷的伙伴，代祷伙伴叫规划，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你有没有参加安德烈行动的弟兄姐妹，也需要有传爱的天使一起来为所邀请的亲友来守望祷告。有一个事实，这有五个青年传道人，他们从刚刚从国外的神学院毕业，想回到英国
啊。礼拜天呢，他们特意到伦敦的大教会去聚会，去观摩。有一个炎热的早晨，他们到斯布珍诺会的大礼堂去做礼拜。斯布珍是19世纪啊一个英国的大布道家，这几位传教士就是慕名而来，他们很想知道斯布珍得力的秘诀在哪里。所以教堂门口，他们到教堂门口有一个人欢迎他们，听到他们的来意就带他们到礼堂的下一层，开了门低声的对他们说，请看，这就是我们教会能力的发源处。哇，他们看见大大惊奇，因为原来在他们面前有700个人都跪在神面前，在那恳切的祷告神，求神赐福给楼上礼堂聚会的讲道。那位引导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布珍牧师自己。他斯布珍说，我讲到力量的源头就是从他们的祷告而来，这是斯布珍讲到有能力的秘诀。所以要有祷告的伙伴，有多人一起的祷告，这是 P。 那我们看 Power 的 POO 呢是什么？Obey 就是顺服圣灵啊，顺服圣灵必得能力。我们都很熟的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应许我们必得能力，必得能力，你看必得着能力。他要我们得着能力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我们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觉得能力呢？
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做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那里，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是每位基督徒知道，但不是每位基督徒都经历圣灵的能力，因为没有对圣灵敏感，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很多人想要指挥圣灵，要命令圣灵，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找帮手，毫无作用。圣灵是保惠师，也是训慰师，他是我们每时每刻的导师。圣灵只教我们要认识真理，更教训安慰我们。我们来念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要伸出信心手，经历神的能力。我们要对圣灵敏感，顺服圣。有一次，英国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叫 George Cutting， 他骑着单车，经过英国的乡村，经过当地一栋房子的时候，他觉得圣灵催逼他，高声喊着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不但叫一次，还叫了，连续叫了好几次，就是圣灵感动他，看了神的羔羊。在六个月以后，就差点在那去布道，他逐家去拜访。当他来到一个房子敲门的时候，一位妇女来开门，就差点跟他说：“你得救了没有？你信主了没有？得救了没有？”这位妇女很高兴的回答说：“我已经得救了。六个月前，当我正处于灵性低潮的时候，我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听到声音了，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还求神，再说一次，重复的说，结果重复的都听到了。神的声音点醒了我，耶稣爱我，他舍命替我赎罪。我当时很受感动，就向神认罪悔改，我成为新造的人，我得救了。当然，这位姐妹听到的是谁的声音？是 George Cutting 六个月前的声音，因为他对圣灵的吩咐很敏感，又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神使用他，使他为神出口，去帮助一个帮助安慰有需要的。我们如果只关心自己，每天只为自己忙碌，我们就不会注意到圣灵的声音。弟兄姐妹，你对圣灵的敏感性怎么样？你有没有经历圣灵的？圣灵是不是管理你的心？你如果留心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引导，为主多见证，主必赐给你无比的能力。那如何经历神的大能呢？这是欧文·欧贝 W 是 Watch
Wait
Work
Wait
Wait 就等候神的必得能力，等候神。我们一起来念都很熟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没有人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个只有在武侠小说上，多么好！武侠小说的说法就是功力很高，内力很强。我们怎么样得这功力呢？圣经上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英文翻译成 gain new strength， 也就是得到新的力量。那等候怎么能得力量呢？圣经上说他们如鹰展翅上腾，鹰在高空可以看得远看得广，也就是说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困难。当人面临困难的时候，努力尝试去应付，
精疲力尽啊，没有力量。许多时候我们心中就提倡赶快找各样人的办法，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绕了多少弯，跑多少冤枉路，还回到原来老地方。神有他自己的时候，神凭己意行做万事，他不能迁就我们。今天神要用一个人，第一件就是要他等候。所谓的等候呢，就是让神从容不迫的做事，让他做工。真正的等候是怀着盼望，我们有了盼望才能乐于等候，安于等候。有些怀孕的人，我们现在我说辅导的团契里面好几个一直在生孩子，都在等候等候。那每次见到是说还要多拆几天啊，这个要等候是要怀着盼望，孩子要出来，怀着盼望，我们有了盼望才能乐于等候，安于等候。等候就能够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困难，就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有新的眼光，就有新的看见，产生新的力量。好，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义，我这边好多 PhD， 义，啊，义，我们义，我是在说有
领会，
也就装备神的话，必能必得能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就是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凡是主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主的话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行业，相信不相信？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个渔夫在海里撒网，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他。所以主的话带有能力，能够使人感动，就舍弃工作来跟随他。主的话带有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啊，拉撒路死了四天了，耶稣来到坟墓前，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果真从坟墓里出来。我们要得力量，都必须要相信主的话。他如何说，我就如何信。那主的话带有能力，能够使人得救。刚刚讲到司布真啊，在讲他的故事。这个英国大布道家是司布真，他的哲学是受一节经文的啊感动。有一天，司布真还在墓道，他去参加乡下一所小教堂的聚会。那天狂风大作，大雪纷飞，路都被风雪阻塞了，因此聚会的人很少，就讲员受阻不能来。台下有位弟兄受感动，就走上讲台。他没有讲什么道，只读一节经文啊。那这些经文以赛亚书45:22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位弟兄，他没有他凭信心来传扬神的话。当他读完了这经文，就用手指着司布真说：“你当仰望神，就必得救。”当时司布真还在墓道哈，他听了这些经文，就立刻觉得扎心啊，于是认罪悔改得救，后来成为一个大布道家。这主借着他拯救千万的灵魂。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啊！神的话怎么样成为你的力量呢？你必须要熟悉神的话，背诵神的话，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融会贯通在你的生活里面，神的话自然的给你安慰，给你力量。那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话给我的安慰跟力量，好多年前，有一天我忽然被公司裁员了，非常灰心、失望、自卑，一直问神父为什么是我。我平时工作很努力，对公司也有贡献，为什么我被裁呢？当我自己颓丧的时候，我想起来神的话， 在哪一些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才提醒我醒悟到说，那、啊、可能是神要借着叫我学习谦卑、包容、忍耐、等候、安静的功课，叫我静心来亲近主。这些经文给我无比的力量，我开始为我的新生活来计划各种的安排，还有享受。我经历了神的大能，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最后一个，啊，会是什么？平静安稳，必得能力。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我们一起来念。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我归位的安息，你们得力在我平静安稳，你们竟死死不肯。一个真正得着力量的人，就是一个完全安静下来的人。又是武侠小说里面，静中很有无比的力量。这个有人拿心脏跳动做比方啊，人出生到离世，心脏是一直在跳停跳停啊，所以能跳就是因为有停，动中有静。动静才能够维持几十年呢、啊？不断的跳动，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明属灵的原则。你平静安稳，才能重新得力。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常常因为不能安静，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啊，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急躁，不肯安静下来，事情就越搞越糟。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想到主的话，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先安静下来，先安静下来。许多人遇到意外的事或不如意的事，第一个反应就是抱怨。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夫妻也是如此，父子也是这样。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大声斥责对方，反唇相讥哈，结果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结果越吵越厉害，因为没有平静安稳。所以没有力量约束。圣经上说，神是我们的平安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今天我们必须要静下来才能够去动。为什么要睡眠呢？因为要恢复疲劳，才能够有力量去做第二天工作。睡眠不是一种，不只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工作。不过这工作比较特别，是要集中精力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所以说这静下来是为着动，停下来是为着停。所以我们要得着工作的力量，为主发光，就必须要先安静。安静中才能够认清目前的光景，安静中才能够检讨失败跟软弱的地方，安静中才能够计划下一步，安静中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啊，人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休息。我们活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每个人不停工作，有人要多赚一点钱，有人是工作做不完，拼命加工、赶加班、赶工，在家里带孩子的家庭主妇，事实上也是24小时的忙碌。圣经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两个重点，你们要休息，另一个是要知道我是神，不要再挣扎，不要再拼命。神与我们同在，他保护我们，负责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个人灵修啊，读经、祷告、亲近神是这么重要。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你可以，我常常说是心灵的收音机。我们要把心灵的收音机调频率，要调整对准了与神亲近的频道，把你的心灵收音机的频率对准了。你调到这个频道的时候，你只有听到神的声音，外界的吵杂的都听不到。你的灵修光景怎么样？你是不是太忙了，没办法灵修？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营养不良？
伸出信心的手来遵循神的大能。那我们呢复习一下这个怎么样先经历神的能力呢？
Pray，
为那祷告交通必得能力，
准
备束缚圣灵必得能力，
为
等候神的必得能力，
一跪
一跪装备神的话必得能力，
rest
宁静安稳必得能力。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子经历神的大能，但最重要的还是什么？那伸手。这个患血肉病的女人，如果只是心中想说我只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可是不伸手去摸的话，她的病一定不会好。关键就在信心与行动，有了信心必须有行动来配合这些信心，这样子就产生无比的力量，让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来伸手经历神的能力。让我们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就操练这个经历神的能力。泡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今天开始就下定决心要伸手支取神的能力，你就要向神做一些这样子的心愿，然后举一下手向神，向神举一下手。感谢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一起来思想我们要经历你的大，特别是我们正是要在平日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有休息的时间，我们呢能够把我们自己能够调整与神亲近，能够读神的话，装备神的话，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等候的功课，也在让我们能够经常的不但是人们要祷告交托，也是要先能够为我们所亲爱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真是把今天所学的都交再次的来献上感谢，求主真是让我们的决定，我们以后真的要有行动来配合我们的信心，要伸出信心的手来经历你的大能。真的是祷告奉主的圣名，
阿门。